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各地联播网的热点大家谈，我是小兰。
我是清风。
那接下来还是我们两个带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发生的重大消息。我们首先来看一条关于季风迈克尔的消息。上周末呢，迈克尔飓风呢，它是肆虐了中美洲，大量的这个降雨就造成了洪灾，也是造成13人死亡。那今天呢，早些时候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报告说呢，飓风迈克尔已经演变成极其危险的四级风暴。那随着飓风规模的继续扩大呢，迈克尔有可能成为这个地区历史上最严重的风暴之一。那天气预报员警告说呢，墨西哥湾沿海西北部将发生这个威胁生命的风暴，飓风还有强降雨呢，都有可能出现高达四米的破坏性海浪，那海浪呢可能会冲向内陆的数英里。那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主任雷格厄姆表示呢，迈克尔飓风可能会在登陆之前进一步的加速。当局呢现在是已经命令墨西哥湾沿海大约是37.5万的这个居民赶紧撤离。那佛州州长呢斯考特也说呢，迈克尔飓风是一场具有巨大破坏性潜力的怪兽级飓风，可能呢是这个地区几十年来最致命最具破坏性的风暴。那现在州长已经向35个县发布了紧急状态，并且呢也向川普总统寻求了帮助。本周末呢，这个狭长地带区县的政府机构还有中小学还有大学都会关闭。那斯考特呢还特别提醒这个医院和养老院要注意停电的紧急应变。目前这个强制撤离令呢是要求这个沿海低洼地区的居民赶紧撤离出去，不过呢还是有一些这个佛罗里达居民没有马上遵守撤离令。那麦考特州长也是督促说，如果你不遵守这个官员的警告呢，那这场风暴可能真的是会要了你的命。那么迈克尔飓风预计今天呢会在佛州大湾地区登陆，可能会出现高达12英尺的风暴潮。在本周一，美国军方呢已经撤离了在这个地带的大约50架飞机。以上就是关于飓风迈克尔的最新报道。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飓风的最新发展情况。我们再来看一条消息，那在上周，彭博社发表爆炸性调查报告。那这份报告里呢，就详细的指出了中共情报部门命令分包商在超微电脑服务器的主板上植入恶意芯片。另外，超微电脑向苹果、亚马逊和美国政府出售的主板里呢，也含有植入中共间谍的微芯片。那这些微芯片呢，为中共政府提供了后门，可以访问安装主板服务器上的任何数据。那关于这个植入间谍芯片的报道呢，也是让多名的议员感到了不安。那么其中呢，也有参议员就表示了对这个事情的进一步关注。那具体的是什么情况呢？
10月9日，共和党的参议员卢比奥和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索，他们致信超微电脑首席执行官查理斯梁，他要求他就这个事件要提出更多的信息。那这两名参议员就表示说，作为国会议员，他们对这个国家安全面临的任何潜在的威胁感到很震惊，并且他们有责任确保国家敏感网络的安全。在这两名参议员给这个超微电脑去信之前呢，彭博社的报道已经引发了国会议员的关注。那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 Adam Schiff， 他在上周四呢就告诉记者，中共试图渗透到计算机芯片供应链的报道如果是真的，那真的是令人深感不安的。这也是北京为了窃取美国官方和商业机密而采取的最新例子。据彭博社报道，中共军队参与了一项复杂的操作，将恶意监视和数据处理组件呢插入了服务器的主板。中共情报人员还欺骗、贿赂和胁迫超微电脑的第三方制造商和分包商改变主板设计。这些增加的组件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对观察者来说是常见的芯片，但它却是非常复杂的后门，可以悄悄地为中共政府提供机密数据。
是的，那如果这个彭博社的报道呢是准确的，那中共的后门的潜在渗透呢，就可能是从事这些商业的间谍活动啊，或者是发动破坏性的这个网络啊、黑客攻击等等都有可能。
是的。 那中共企图通过植入芯片来篡改这个美国科技公司关键组件一事呢，最近又出现了新的佐证。彭博社10月9日他报道出来，他说安全专家 Applebaum 他提供了相关文件分析资料以及其他的证据，就指出超微电脑主板在中国制造时就已经被植入了恶意芯片，让攻击者得以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呢访问服务器计算机网络上的数据。那 Applebaum 呢曾经在这个以色列陆军情报部门的这个技术单位工作过，现在呢他是一家提供硬件安全服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们受多家电信公司的委托负责监控大型数据中心的安全性，受到保密协议的约束，那 Applebaum 呢他没有提供被植入恶意芯片的电信公司名称。他表示该电信公司使用来自超微电脑公司的服务器出现了不寻常的通信，经过物理检查后显示这个服务器内的以太网连接器中呢被植入了一个将网络电缆连接到计算机的组件。那 Applebaum 说呢，除了超微电脑公司的产品，他曾经在其他供应商的计算机硬件上看到由中国承包商提供的类似组件。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呢，受感染的服务器呢在近30家公司中呢都被发现，包括重要的金融机构、政府承包商和技术公司。据报道，苹果公司和亚马逊也是在自己网络和这个系统审计中检测到异常的网络流量和这个没有记录的硬件组件时才发现了这个间谍操作。现在卢比奥和布鲁门索呢就要求查理斯良在10月17日之前要回答他们提出的8个问题。
那这些呢都是很专业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关注啊超微电脑是如何来解释参议员们提出的疑问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条消息，那在昨天早晨我们热点大家谈的新闻中呢也提到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女士呢跟川普总统提出了辞呈。那黑利表示呢她会在2018年的年底前离职。那川普总统呢也是接受了这个黑利女士的辞职啊，并且呢称赞这个黑利是一位非常特别的人，人也非常的棒，工作呢也非常的出色。那么川普表示呢接下来他会考虑可以接任联合国大使的候选人，那么继任者呢也会在这个2-3周内被任命。那么谁能成为这个接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人选呢，也是让这个外界很关注的一件事儿。就在昨天，那川普总统呢对记者透露啊，他正在考虑高盛主管前副国家安全顾问鲍威尔来接替黑利的职位，那担任下一任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那鲍威尔是什么人？川普总统为什么想提名鲍威尔呢？
这个鲍威尔呢他出生在埃及，随着家人移民到美国，他现在45岁，能说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那他曾经在川普就任的第一年担任过国家安全这个副顾问，参与过中东事务，并且呢他也协助这个库什纳呢恢复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进程，加强这个美国与中东盟友的这个关系。所以呢他在中东外交这个行动中呢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呢离开了白宫，在今年初呢又返回到他工作10年的这个高盛公司哈。那鲍威尔还曾在小布什总统时期呢担任国务院高阶官员。那白宫发言人桑德斯也曾经说，鲍威尔一直是本届川普政府中值得信赖的重要顾问，他一直计划在这个做完一年以后返回纽约，在民间来这个继续支持川普总统。目前呢川普的这个很多位这个顾问哈也都称赞鲍威尔的工作表现，并且认为他归队的可能性极大。有3名知情人士就透露说，在这个黑利周二表达这个辞职意愿之前的几天呢，白宫高级官员已经和鲍威尔接触，和他一起讨论了接替黑利担任驻这个联合国大使的可能性。
是的，那目前还不太清楚啊，鲍威尔是否有兴趣重新加入川普的团队哈。如果川普总统提名他担任这个联合国大使，那鲍威尔必须要得到国会参议员的确认才能通过。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条新闻。 美国国土安全部呢将在10月10号，也就是今天，在联邦公报上公布拒绝入境公共负担因素的新规则。那这一条规定是确保寻求啊在美国暂时或者是永久居住的人呢，能够在经济上不依赖美国的公共福利。那具体这个新规则里面有哪些人会受到影响呢？
有消息说哈，这个新规则只适用于申请签证或永久居留身份的人。根据之前公布的草案，美国政府将有更多权利对这个领取粮食券、享受老人和残疾人处方药项目的这个医疗补助计划的 D 部分，以及享有第八类房屋补助券等这个福利的人哈，限制发放绿卡。那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呢，他在一份声明中就说，根据长期遵循的这个联邦法律呢，寻求移民美国的人必须要表明他们有负担自己生活的经济能力。那新提出的规定呢，将执行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来确保新移民不会成为美国纳税人的负担。那宣布草案的这个国土安全部官员也表示哈，这个提案呢，每年将为纳税人节省27亿美元，而受影响的这个移民呢，或者这个绿卡申请人，每年大约有38万人。这次可能会受到这个新规定影响的人呢，包括子女不是公民，但又领取政府福利的。另外呢，申请人如果每年领取价值超过1821美元的福利，也会影响获得这个绿卡和签证。那草案也指出哈，特定申请人如果要取得绿卡，可能需要购买至少10000美元的现金债券。另外，某些情况下，一些已经有绿卡但以前享受过美国福利的人，如果他们离开美国后，然后再回到美国，也可能会受到这条新规则的影响哈。另外，根据法令，政治庇护者、难民及其他易受伤害的个人不受新规则的影响。
那现在呢，也有移民权益人士呢认为，这一条新规则呢可能会让这个数百万的这个依赖政府援助的贫穷移民呢，在接受福利呢还是在取得绿卡之间呢做一个抉择了。那也有移民组织担心呢，一些已经取得了合法居留资格的人呢，也可能为了保住身份呢而停止再去领取这个福利。那这条新的规则呢通过以后呢，会成为美国首次将这个领取福利纳入考量是否可以批准绿卡的因素。这个新规公布以后呢，公众还有60天时间对这个提案进行公开的审评，我们也会继续为大家关注。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要到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兰，
我是清风，
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节目等着您。